今天四旬期第五主日，就像第三、第四主日一样，福音很长。你们也认真的听了，怎么理解这段福音？有一把钥匙，在今天的颂谢词里边，也就是礼仪本身告诉我们怎么去读这一段福音。他这样说：基督既是真人，他为朋友拉撒路的死而悲伤痛哭，他又是永生的天主，使拉撒路从坟墓中复生。基督怜悯人类，借着逾越圣事引领我们进入新的生命。一会儿祈祷的时候，你们会听到这句话，你们认真听他在说什么。耶稣是人，看到朋友拉撒路死，他悲伤难过。他是天主，他让他复活，现在他怜悯全人类，借着逾越节引领我们每个人都复活。用一句话指出今天福音的意义：拉撒路复活这件单独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，将来要发生在全人类身上，因为全人类借着罪恶都招来了死亡。你们说不是吗？我们每个人都死，死亡像一把镰刀在割草，从这一笼割到下一笼，从这一颗割到下一颗，我们一代一代的，一个人一个人的都要被割走。死亡又像一只冰冷的手落在每个人的肩上，来，轮到你了，来，下一个是你，有谁能逃脱死亡呢？今天我讲两点，最后一个结论。第一点，福音本身这个故事，或者说这个奇迹，我们看几个细节。第二点，在今天，我们听这段福音明白什么？先看福音本身。耶稣每次去耶路撒冷，在附近住宿，他不住宾馆，他住一个朋友的家。这个家里有三口人，两位姐妹马尔大、玛利亚和弟弟拉撒路。每次耶稣带着宗徒们去，他们都热情地接待，所以真的说像朋友像家人。拉撒路病了，姐妹俩一商量，不能不告诉耶稣，或许他有办法帮忙，他们就派人去通知耶稣。那时候跟今天不一样，打个电话马上就得到消息了。他们走路去找到耶稣，告诉他。耶稣听说以后没有马上动身，他还逗留了两天。随后耶稣说：走，拉撒路病了，他睡着了，我去叫醒他。后来干脆他说他死了。这时候门徒们就很惊讶，既然死了你还去干嘛？前天告诉你的时候还活着，你不着急？再一个让门徒惊讶的是什么？现在在犹太地区，人们已经试着不止一次抓你，他们有一次拿起石头来要砸你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为什么还要去那儿？到那儿有什么事儿等着你？你不明白吗？因为耶稣已经说了，他正在路上，我们要去耶路撒冷。 到那儿以后，我被抓住，被杀死。所以门徒们惊讶的是这个，咱们在这儿躲着多安全，现在你非去那儿找事儿，那不是找死吗？现在你们明白了，为什么耶稣偏偏要去耶路撒冷？门徒们甚至劝他不要去，一句话，是他对朋友的爱催迫着他，就是这个爱让他必须去那里，不是吗？是这个爱让他必须来到世界上。他原来在天上，他是天主，放下天主的尊威光荣，成了人，像奴隶。是这个爱让他住在我们中间，即使我们犯罪叛逆，即使我们已经死了，就像拉撒路一样，他还是要来。他来了，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，两个姐妹迎接他，和他说话，耶稣凄然落泪。我们看不到耶稣的表情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哭得很惨，他抑制不住自己的痛哭，以至于在场的人都说，看，连他都哭了，你看他多么爱他。这时候有人就议论，这个人能开瞎子的眼睛，能让瞎子看见显奇迹，就不能不让他死吗？我们常有这样的问题，天主，你什么都能，以前帮过我好多，这次你就不能动手吗？你在这个人身上显奇迹，在那里显征兆，为什么不能在这件事上干预？圣保禄宗徒说，他除了罪，在各个方面跟我们一样。耶稣为什么没有阻止拉撒路死？这时候他来到坟墓前，他哭得像个泪人。他除了罪，哪儿和我们都一样，他也体验撕心裂肺的心痛和失去亲人的悲哀和空虚。或许还有人说另一个问题，总统们肯定会问，耶稣被抓被杀死以后那三天，宗徒们会不会说，为什么你能够让拉撒路复活，你自己就不能不死吗？耶稣没有回答他们，但是我想三天以后耶稣复活了，他们找到了答案。这个是第一点，关于今天福音的反省，耶稣为了爱来到危机四伏的耶路撒冷，他为了复活拉撒路。第二点，我们读这一段福音，对今天的我们难道只是明白一个故事吗？每三年教会叫我们读一遍，在礼仪中我们早就知道了，其实耶稣复活拉撒路的事儿。那今天我们再听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告诉你们，发生在拉撒路坟墓前的事是一个标记，是一个记号，他要我们明白的是，今天此时此刻耶稣继续在教会在世界中工作。 几年前，几十年前，他看到我死了，借着父母，借着朋友，把我带到圣洗水、圣洗池那里，给我新的生命。借着洗礼，让我们出死入生。每次我们犯罪，尤其是重罪，违背天主的旨意，我们一次一次死亡堕落。他借着忏悔和告解圣事，一次一次重新让我活起来。今天我们听这一段福音，此时此刻，就像他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，他在这里站在我们面前。弟兄姐妹们，在世界上没有一次而永远的复活。基督徒生活是一场对抗死亡的斗争。死亡这个恶魔，或者说魔鬼，借着死亡每天每时每刻试图把我们吞下去，就像大海试着把在岸边的遇难者拖回去一样，海浪一次一次过来，想把它再卷走。这就是死亡，每分每秒吞噬着我们的时间和生命。有一天我们要进入他的罗网。这个死不只是身体的死，还有另一种死亡，是灵魂。灵魂的死比身体的死更可怕。什么会让灵魂死呢？是罪。今天的社会是一个放纵、自私、为所欲为的社会，是一个外教化的社会。不可以这样说吗？尤其在中国，我们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，你只要离开教堂出去，遇到的大部分都是没有信仰的人。很多人做事是没有原则、没有底线的。教友们，咱们和他们一起生活，慢慢的可以说我们会跟他们变得一样。罪恶不知不觉进入到每一个角落，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中，我们读创世纪，在洪水灭世以前，圣经用这句话说，天主见人在地上的罪恶重大，人心天天所想的都是邪恶。今天跟那时候差什么？我们不要天主，我们太忙了，我们都是为这个世界吃喝住行享受，怎么方便怎么来，怎么能够赚钱，甚至撒谎欺骗都可以。创世纪那时候讲同性恋，洪水灭世或者火烧五城，那时候的罪，今天难道没有吗？很多的罪以各种方式出现，各种各样各个方面的罪。如果说从前的人还单纯，今天都是鬼了，谁能相信谁？ 今天跟过去罪恶没差别，但是唯一不同的是，今天我们有一位救主，耶稣基督站在我们面前，就像在伯大尼拉撒路的坟前，他说：“拉撒路，出来吧。”他今天在喊我们：“出来吧，从你的罪恶，从你的冷漠，从你的懒惰，从你的自私，从你的混乱放荡的生活，从你的绝望中出来吧。”就像今天的读经一开始说的，看，我要打开你的坟墓，我的子民，我要从你的坟墓中把你们领出来，我要把我的神放在你们内，使你们复活。所以四旬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必须战斗。四旬期马上就结束了，还有最后两周，我们必须斗争。跟谁斗？跟罪恶，跟坏毛病，跟那些邪恶的风气要抵制。我们必须像夺墨一样说，走，跟他一起死吧。这就是耶稣去耶路撒冷他走的路，我们作为他的门徒要跟随他，把那个旧的我，那个老的我，那个受外教风气感染的我置于死地。这是四旬期不断借着礼仪向我们呼吁的，你改变吗？过几天庆祝复活节，我们要唱阿赖路亚，如果我们没有丝毫的改变，你有底气唱吗？你有喜乐，哪来的喜乐唱呢？你还是老样子，一块朽木。圣奥斯定他有一句话，有几句话解释今天的福音，我给你们读一遍。为什么基督在拉撒路的坟墓前忧伤呢？难道不是为了教导你？当你感到被罪恶包围和碾压的时候，也应该感到不安。你省察自己，认识到有罪，就对自己说：我犯了罪，天主宽恕了我。我犯了多少次的罪，天主一直推迟对我的惩罚。我听了福音却藐视而不去改变，我受了洗却又跌入同样的过错中，我应该怎么办？我去哪里？我如何做才能摆脱？当你这样，就意味着基督在你内工作，这就是复活的希望。刚才我们看了耶稣复活拉撒路，这个单独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儿，今天教会愿意让我们明白，耶稣愿意让这件事儿发生在我们每个人，发生在今天的教会，当前的世界上，耶稣他要复活我们。过几天我们要庆祝复活节，透过他的复活，他让我们每个人从自己原来罪恶的坟墓中出来。所以一说复活，你们不要想到等死了以后，有多少人这样想，死了以后火化放到一个小盒里边，虽然是一把灰，再过多少年会活起来发着光，胳膊腿就都要长好，跟原来一样，比原来更漂亮， 你们不要想那个。如果今天我们此时此刻不改变，不从你现在的罪恶的罗网中坟墓里走出来，没有将来的复活。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我们自己现在必须今天复活，你们愿意吗？耶稣就站在这儿，他正在告诉我们，他让拉撒路出来，他现在愿意我们每个人出来。我们很多人睡着了，他要叫醒我们。拉撒路出来，解开他，让他行走，开始走新的路。耶稣正在解开我们。耶稣对马尔大说，我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，你信吗？但愿这个问题萦绕在这个大厅里，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回响。此时此刻，耶稣基督正在向每人亲自发出这个要求，我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，我现在就让我自己成为你的食粮，成为你的饮料，我来养活你，给你新生命，你信吗？